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一次啊，我们讲到美国海军对于 F-8U 十字军战士这架战斗机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呢这架飞机有很多优异的性能，所以美国海军也特别喜欢在公众面前展示这些优异性能，看我们海军的飞机多牛啊。其中一次展示呢，就是让 F-8U 从加州直飞纽约，途中呢要经历几次空中加油过程，平均速度呢 1.1 马赫，创造这个飞行记录的飞行员就是约翰·格伦，他是未来第一个进入环绕地球轨道的美国宇航员。美国人选拔宇航员早期呢都是从海军或者空军的试飞员里面选拔，1954年这个约翰·格伦呢就成了美国海军的试飞员，所以飞行技术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战斗机，但是航空母舰上除了战斗机呢还有攻击机，美国海军对于攻击机也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战斗机说到底只能打击敌人的飞机，它没有办法对敌人的军舰或者是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就靠飞机上的几挺机炮啊，那实在是不够。你别忘了呀，美国海军必须有能力把核武器扔到敌人头上，这种事儿只有靠大型的攻击机才能去完成，说是攻击机实际上就是轰炸机。从40年代末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设计新一代的舰载喷气式攻击机，这种喷气式攻击机必须能够携带核弹，速度上还要不输于空军的轰炸机才行。当时呢，美国已经装备了 B-47 和 B-52 这两种大型喷气式轰炸机了，当时的空军为了维持 B-36 的战略轰炸机地位呢，他不惜砍掉了海军的合众国号航空母舰，由此呢就引发了海军上将造反事件。但是如今呢 B-36 这种巨型轰炸机已经显得落伍了，因为这个 B-36 啊还是个螺旋桨和喷气式，它混合动力，它掺和着来，这玩意儿太不彻底了。但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见识到了苏联的米格15以后呢，他们就明白这种螺旋桨轰炸机是躲不过米格15的拦截的，所以现在呢喷气式的 B-47 和 B-52 才是空军的主力轰炸机。那 B-52 一直用到今天了啊，它有希望是连续使用100年，这个机型实在是太长寿了。那海军当然也就不能落到后头啊，所以海军设计的这种攻击机啊，它也得很大啊，它小了是不行的。但是海军呢它最大最大也大不到哪儿去，这架攻击机的起飞重量达到了37吨，这已经比二战时期的 B-25 解放者轰炸机还要重了，因为 B-25 最大起飞重量只有24吨。现在看来这37吨其实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这已经是最大最大的舰载机了。这架飞机的编号呢是 A-3D， 这架飞机的外形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 B-47 轰炸机。这个 B-47 跟咱们的轰六其实是一个级别的啊，都是那个机身细长大后掠翼的中型喷气式轰炸机，只是呢这个轰六只装了两台喷气式发动机，而且装在了机翼的根部贴在机身上，这 B-47 装了6台喷气式发动机，没办法，单台推力太小，你只能多装点，这六台发动机就吊在了机翼下边啊，一共是4个吊架，一个吊架吊2个，另外一个吊架吊1个，这一边仨，两边不就是6个吗？这种发动机的安置方式可以说是开创性的，甚至一直影响到了现在。因为波音公司既生产轰炸机，它也生产客机啊，这都是一个模子，所以后来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多数也采用了这种啊，把发动机挂在机翼之下的布局，一直沿用到现在。只是呢，大多数客机都是下单翼啊，这 B-47 这个轰炸机它是上单翼啊，就说白了就这点区别。海军的这架 A-3D 它名义上是攻击机，实际上它就是一架能够携带核弹的轰炸机。这架飞机呢也是采用了上单翼后掠翼布局啊，在机翼之下吊挂了2台发动机。由于呢它受到航母甲板尺寸的限制，所以这架飞机的身子比较短啊，这个机翼呢也比较短啊，这个模样就是个 B-47 的缩小版。这个设计师呢就是道格拉斯公司的海涅曼 啊，海军对这架飞机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当时招标来了一堆厂商啊，最后一个一个都淘汰了，你各家厂商给出的飞机的设计方案都比这架更重，这架已经算是最轻的了。说实话，其他人的方案想上航空母舰呢，实在是有点困难啊。这架飞机的操作性能呢也很好，能够挂各种小型核弹，而且还能从航空母舰上顺利起飞。当时每艘中途岛级和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都部署了7到10架 A3D 攻击机，这些航母呢主要是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专有，毕竟这个地方才是冷战前线。那西太平洋这边的第七舰队呢，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啊，我这船上也要放几架，但是太平洋这边的船呢比较小，它都是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你只能装备4架啊。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你有总比没有强，这第七舰队呢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核打击能力。这种 A3D 攻击机呢是有3名驾驶员，它座位基本上就是个品字形布局，前边2位并排坐脸朝前，后边那位麻烦您脸朝后，因为第3名飞行员除了要干各种杂活以外，他还得兼任尾部机枪射手。虽然这个驾驶舱的座位啊，它不是在尾部，它是靠无线电遥控尾部的机枪，但是麻烦您脸总得朝着后边啊，所以这个座位是倒着放的。为了减轻重量，这架飞机没有安装任何弹射座椅。如果这架飞机在空中出事了，那3名飞行员你只能自求多福了。美国空军后来也挺喜欢这架体积比较紧凑的飞机，所以空军就把这图纸拿过去生产了陆基版的 B-66， 其实就是海军轰炸机的翻版嘛。因为空军对飞机的重量没那么敏感，所以这个 B-66 轰炸机倒是安装了全套的弹射座椅。这海军飞机就对重量太敏感了，能省的咱就省吧。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核潜艇的下水，所以海军的核武器投送能力它是越来越多的依靠弹道导弹核潜艇，它不再依靠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和巡航导弹了。那年头美国人研制的那个巡航导弹就跟现在那个小无人机差不多，它也是靠着自己从航母甲板上滑跑起飞啊，那玩意儿你装核弹太瘆得慌了。既然海军不靠轰炸机了，但是因为 A3D 这架攻击机尺寸特别大，所以它改装余地也大，那美国人后来就把它改装成加油机啊，改装成电子战飞机啊，反正就是干杂活的啊。如果是作为电子战飞机的话，靠飞行员那3个人就不够了，就得在机身里边塞进7个人，说实话里边还是挺拥挤的，这些人都快塞成沙丁鱼罐头了。没办法，这航母上实在折腾不开，哪怕是 A3D 这种当时最大的舰载机，它也免不了体积上的局促。说白了，在航母上运行这种大型舰载机啊，它是两头不讨好。你说它大吧，它真的没大到哪儿去；你说它不大吧，这个家伙在航母甲板的运作起来啊，那就是真的麻烦，因为体积和重量都摆在那儿。但是没办法，当时的美国海军就指望着这么一种核攻击武器呢。就在这个时候，道格拉斯公司呢出了一个天才的设计师，叫海涅曼。这个家伙带领他的设计团队呢就开始整活了啊。这个海涅曼可是一点都不简单，道格拉斯公司有一半 A 字头的飞机都是他设计的，这 A 字头就是攻击机嘛，那 A3D 就是他设计的。他们呢现在又提出了一种重量只有7000磅的喷气式战斗机，我们换算成公制单位呢就是3吨出头，这飞机太轻了呀。1952年他们就把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交给了海军航空署，这海军也来了兴趣了，这个飞机很小很轻，成本也很低，性能还不错，这真是个好东西。但是当时海军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手头战斗机方案已经太多了，这功能都是重合的啊，这胡椒面不能乱撒呀，海军其实真的没必要买这么多种战斗机。现在海军缺的是轰炸机，缺的是攻击机，你能不能把这个小东西改成攻击机呢？于是呢，海军就开始列清单了啊。首先，这个东西必须能投核弹啊，这都是海军的执念。而且呢，它最大速度起码在805公里每小时以上，作战半径大概是550公里，得能挂1吨的炸弹。哎，这个机翼底下得给它挂满了，挂成葡萄串啊。这个最大起飞重量低于3万磅， 换算成公制单位就是13吨啊，你们给我造个小的。海涅曼的这个团队真是干净利落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就拿出了改造方案，性能指标还大大超过了海军的要求，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 5.4 吨啊，海军设计指标的一半都不到，而且最大速度和作战半径都是超标的，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那海军一看，哎呀，这个看来对你们要求低了啊，你们这个任务完成的太轻松。所以海军呢又改了指标，对航程的要求呢增加了。你增加航程的话呢，载油就得多，那没办法，那飞机也得放大一号。于是这架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就上升到了6吨多。海军对这个设计方案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就获得了海军的订单，编号呢叫 A4D, 外号呢叫天鹰， A 就代表是攻击机， 4 就代表是道格拉斯公司的第四种攻击机， D 就是代表道格拉斯。当时美国的这种飞机编号其实挺混乱的啊，你看着两个飞机编号挺相似，实际上完全是两家公司的两种不同的产品。所以到了1962年呢，美国人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就改规矩了，他们就统一了飞机的所有编号，飞机的编号里面就不再包括厂商信息了，所以排序列号也不是厂商生产的第几种飞机的意思，而是所有飞机进行了一个大排队。按照这个规则， A4D 的正式编号就变成了 A4。 你别看只少了一个字母，实际上呢，这是编号规则的一次大的改革。日后 A4 后边再加各种字母，就表示是改进型，不再是厂商的意思了。 A4 攻击机是一架下单翼布局的轻型攻击机，主机翼和尾翼都是三角翼啊，后掠角大概是45度左右，装了一台普惠公司的喷气式发动机，进气口呢在机身两侧。尽管呢它是一架舰载机，但是它三角翼的尺寸不大啊，它所以不需要折叠，这就省了比较多的麻烦啊。这机头鼻锥内呢它没有安装雷达，装的是电子设备。当然了，以它那个鼻子的尺寸呢，你装个小雷达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当时美国人就没打算装，它要装呢也没有那么小的啊，后来想想算了啊，这毕竟是个便宜的轻型攻击机，你装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啥呢。到了1954年2月份，这原型机就造好了，但是因为喷气发动机延迟，所以一直没东西装，所以一直到1954年6月，天鹰攻击机才完成了首飞。这只是原型机，后来呢就是一边试飞一边设计团队在完善飞机的各种设备，比如说啊，尾喷管进行了调整啊，而且还安装了着陆尾钩，机翼增加了涡流发生器。后来的批生产型号呢，你得装上那个炸弹挂架呀，那否则你炸弹挂哪儿啊，对吧，你总得有这种基础设施啊。到了1955年的10月15号，量产型的 A4 创造了100公里闭合航线的速度记录，是每小时1118公里，此前的记录保持者是 F-86H 战斗机，这是第一次有攻击机打破了战斗机的速度记录啊，所以美国海军还是很开心的。到了1957年，美国海军就接收到了第一个天鹰攻击机中队，后来呢就被部署到了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哎，这航母呢常年就在西太平洋这边转悠啊，海军发现呢这架飞机实在是太棒了，你拿它当战斗机用，它的机动性非常好，你要让它扔小型战术核弹呢它也可以扔啊。它扔核弹呢它不能像扔普通炸弹一样直接往下一扔就完事儿，它不是，它飞机必须是向上跃升，在跃升的过程中这飞机不是竖起来了吗，在这一瞬间把这个核弹扔出去，就在核弹脱钩这一瞬间，这飞机是扭头就跑。妈呀，这是核弹呢，离得越远越好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过程搞得这么复杂呢？就是为了核弹在扔出去的时候是向上扔的，这样的话就能让这颗核弹在空中以自由落体下落的这个时间呢尽量的延长，那越长越好啊，长一点的话这 A4 可以跑得更远一点，就这么个简单的目的。日后的 A5 攻击机比这还变态呢，因为 A5 的那颗核弹是装在两颗发动机之间的，飞机投核弹的时候也是要向上飞，尾巴上那个弹仓开个盖，然后把这颗核弹拉出来，这个行为实在是太不雅观了，但是没办法，当时他就是这么设计的。反正当时美国人为了这事儿，他没少开脑洞。 扯远了，我们扯回来。反正后来呢，美国人又拿 A4 这架飞机啊当教练机用了啊，这东西当教练机还是挺好用的。当然海军也留了点私心啊，把它算作教练机，就可以在账面上减少攻击机的数量啊。这个国会老爷算钱算得紧呐 啊你那个账目稍微改一下，这不是脸上就好看点吗？大家还记得 Top Gun 壮志凌云那部影片吗？就是阿汤哥开 F-14 熊猫的那部片子啊。这个阿汤哥开着 F-14 熊猫战斗机进行训练，他的教官开的就是 A4 攻击机，就是为了让 A4 去扮演更加机动灵活的苏式轻型战斗机。 F4 攻击机是可以非常好的承担这个任务的，它模拟的真的很像。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美国海军训练学校当时用的是 F5 去模拟米格21，因为这两架飞机的性能比较接近啊。但是在这部影片里面呢用 F5 来扮演假想的米格28，其实米格28这个飞机根本不存在了。你既然用 F5 来扮演米格28了，你自然不能用它来当教官的训练飞机，那就只能用 A4 攻击机来担任训练飞机了。 A4 攻击机担任训练飞机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A4 攻击机后来还成了美国蓝天使表演队的座机，可以说这架飞机是美国海军最成功最优秀的轻型攻击机，你甚至可以说它是美国最伟大的小飞机，那真是一点都不为过。这种飞机前前后后生产了将近3000架，而且经过不断的改进，到现在这架飞机还在飞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某些小国啊，他买了二手航母，他不定是二手了，不定是几手啊。这些航母呢都不大，这些航母的舰载机呢只能是小飞机，这天鹰就刚好特别合适。如果没有 A4 这种飞机的话，这些小国就基本上玩不转航空母舰了。比如说啊，天鹰攻击机的改进型号就曾经在澳大利亚的那艘墨尔本号上长期服役。再比如啊，阿根廷海军有一艘5月25日号航空母舰，这艘船呢是英国造的巨象级航母，转了几次手以后转到阿根廷手里，它的舰载机就是 A4 天鹰攻击机。阿根廷买的这批天鹰攻击机啊，是可以加装雷达的。当然了，阿根廷的这艘航空母舰其实没发挥什么太大作用，因为这东西传家宝啊，这供在手里都不敢用啊，他不舍得呀，到最后就只能一直啊泡在水里泡到退役为止。但是呢，它的上面那个弹射器被拆下来了，这东西可不能卖废铁，它卖给了巴西。因为巴西也弄了一条好几手的航空母舰，叫米纳斯吉拉斯号啊。此前这航母一直用螺旋桨舰载机，到了1997年他们实在不能忍了，他们就把阿根廷人用剩下的那个弹射器装在了这艘航空母舰上，这艘航空母舰终于可以起飞喷气式战斗机了，就是天鹰攻击机。再大的飞机它实在上不去了， A4 这种飞机横竖比钥匙这种垂直起降战斗机要便宜多了，而且维护也简单的多。能上常规起降的舰载机咱还是尽量用常规起降，这垂直起降战斗机虽然好像挺省事儿啊，这船不用加弹射器嘛，这船也可以不用太大，10000多吨都能上这架飞机了。但是前前后后一算账吧，这花的钱也并不少，但是战斗力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这个天鹰攻击机它也可以带响尾蛇导弹呢，它性价比太高了，它划算呢。当然了，巴西这艘航空母舰实在是老掉牙了，它不得不换呢。那法国的福煦号航空母舰刚好退役了，也就卖给了巴西。巴西把这艘航母改名叫做圣保罗号，但是这个时候的巴西海军仍然使用 A4 攻击机作为舰载机。所以有时候巴西海军和美国海军啊一块训练啊，它舰载机也可以到美国航母上起降啊。为啥？就是因为 A4 本来就是美国飞机嘛，就是为美国航空母舰配套的，只不过现在美国的那些超级航母啊早就看不上 A4 了。新加坡空军也曾经买过 A4 攻击机，他们甚至啊要求美国人，你把超级大黄蜂用的那个 F404 涡扇发动机你给我装到 A4 上，那装上去可是动力澎湃啊，那 A4 的飞行性能一下就提升了一个档次。新加坡的这批可以说是 A4 家族里面飞行性能最好的。 当然，新加坡并没有航空母舰，它不过呢就是拿 A4 当做普通的战斗机来使用啊，这效果也是蛮好的。而且呢，它不挑活，你各种脏活累活你让它去干它都行。所以 A4 这架飞机是非常优秀了，可以说是一代名机。至此呢，美国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上的这些舰载机啊，已经经过了一轮更新了，新式的喷气式飞机就普遍代替了老旧的飞机了。到了1956年，排水量超过6万吨的超级航空母舰叫萨拉托加号服役了。1957年8月份，油漆兵号航空母舰服役了。过去那些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和它的那个改进型啊，它瞬间就变成老破小了，所以这帮船就被重新分类，变成了反潜航空母舰。当时的美国大概有15艘航空母舰，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总是维持着15艘、16艘航空母舰。现在呢，美国人已经没有那么多航空母舰了，但是这个数量呢，也维持在11艘左右吧，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低一点，因为有航母退役，有新航母加入。因为航母少了，你真的不够用啊。当时在地中海舰队一般呢会分配2艘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大型的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搭配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啊，到了太平洋这边的第七舰队呢，力量就相对薄弱，它仅有2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所以后来美国人就把中途岛号配备到了第七舰队。这样的话呢，第七舰队就有了3艘航空母舰。剩下的那些航空母舰都在美国本土。第六舰队和第七舰队的这些航空母舰时不时的就要换换班，休息休息，因为他们在外执行任务执行个半年也就差不多了，他们还要休整，还要训练，还要回厂大修。这就是当时啊5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美国航母的状况。就在1958年的7月14号，黎巴嫩总统在贝鲁特紧急召见了美国大使。那啥事儿呢？他是向美国求助，请求美国在48小时内进行军事援助。这黎巴嫩到底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反正当时中东地区的形势非常不稳，中东地区真是太乱了，各种矛盾利益纠葛啊，全部纠缠在一起了，这都是一笔糊涂账。你要把他们的历史仔细梳理一遍的话，这就跑题太远了，我就不在这儿啰嗦了。最近啊，巴以问题不是挺热闹吗？啊，科普中东历史的博主已经太多了，我先不凑这个热闹了啊。反正大家想了解这段历史呢，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啊，就是讲的这段事儿。反正当时黎巴嫩的局势它也不稳啊，它国内有两派打来打去的。在1958年的5月份，黎巴嫩就已经发生了内部的武装叛乱。所以当时黎巴嫩政府就请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人还真的就掺和这事儿了啊，这局势有所好转。但是到了7月14号清晨，伊拉克政府被推翻了啊，这国王和总理都被拉出去毙了，所以这事儿就闹大了。那这事儿吧，就把附近的这个黎巴嫩和约旦吓得不轻，所以他们马上就向美国人请求援助，请求美国人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到自己这儿来啊！我这肚子里的正打着呢啊！这虽然打得不够激烈，但是隔壁一出事儿，我这边就怕绷不住啊！为保险起见，请美国人赶快来。因为他们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美国人的航空母舰都在西班牙沿海，你在地中海那头你太远了，所以他们觉得这美国人肯定不能及时赶到，这48小时你够不够啊？所以他们同时又向英国人和法国人求助，希望英国人和法国人，你们俩比较近，你们俩能不能24小时就赶过来啊？所以这个黎巴嫩这帮领导层纯属是病急乱投医，他肯定是被吓的。当时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他马上顶住了苏联的层层压力，就同意黎巴嫩领导人的要求，马上要派兵干预，而且最好是抢在英国和法国之前。哎，就是说名义上他有48小时，其实他只有24小时。所以呢，这次军事干预行动就被命名为蓝色蝙蝠。其实你算算账啊，当时美国人的人手是不够的啊，在德国基地的那个陆军战斗队啊，有两支，每支1800人，他是随时待命的，但是偏偏没有那么多运输机把他们运到黎巴嫩。另外，当时的东欧是苏联势力范围，如果从 德国出发，你不经过这些东欧国家上空是不太可能飞到黎巴嫩的。如果美国人的运输机要拐弯绕开这些领空的话，这航程将高达3860多公里。这还不是直接飞到贝鲁特，只是飞到距离贝鲁特最近的土耳其阿达纳机场，这都要3000多公里了。但是这么一场军事行动啊，你也不能只靠运输机啊，因为运输机也要靠战斗机进行空中护航啊，啊是吧？你要战斗机进行空中护航，还要进行空中加油啊，啊，这些个辅助性飞机它都缺，你必须从美国本土调动啊。黎巴嫩人可是请求美国人在48小时内进行干预哦，这时间根本来不及，所以美国人能动用的空中力量只剩下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当时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正在法国戛纳，距离贝鲁特大概是3145公里。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呢，稍微近一点。当时这艘航空母舰正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距离贝鲁特总共是1200公里。反潜航空母舰黄蜂号正在那不勒斯，它的距离也不近。航母只是空中力量，最终你是要派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的。第六舰队包括三个两栖分遣队，每个分队呢大概是18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其中一个分遣队在塞浦路斯南部，距离贝鲁特只有12个小时的航程，这个分遣队应该是最近的。第二个分遣队呢在克里特岛的北部，第三个分遣队在意大利的东南。当时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兵力大概也就是这么多了，那么美国人该怎么调动兵力呢？我们下次再说。
科学声音。